刘翔，你是我认识人里面我觉得很特殊的一位，包括你当时拍电影啊，包括你的血统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就越了解你觉得这个你对这个东西就越着迷，
嗯，
就他好像有一个另外的线索，然后这个线索好像被某些情况给埋没了很长的时间，比如我去了以后觉得非常震撼，就是在那个叶卡特琳堡，
嗯，
看的这120多处所谓的constructivism， 就是所谓的叫建构主义，
对，
它也不是结构主义，就是建构主义的遗留，
嗯，
就是1919到1931年的，然后这地方也是那个像克格勃兴起的地方，然后也是那个蒋经国学习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这个地方怎么会，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强大一个东西怎么会在今天就衰落了，真的它跟中国还不一样，我觉得中国那种衰落它可以说是一个大历史的衰落，但是俄罗斯的这个衰落可不是大历史衰落，它是到甚至到60几年它的整体全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就好像被遗弃了，
哎呀挺奇怪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整个我觉得俄罗斯整个这个民族的命运民族的性格也有关系，
嗯，
他们俄罗斯这整个这个民族有点喜欢走极端，他们把自己因为本身就把自己归归于归到又不属于西方又不属于东方，
嗯，
就是一个夹在东方和西方民族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位置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民族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历史上也经常是发生，就是可能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哇那个历史完全的改变了，然后换成完全的跟之前的可能是不管是制度也好或者是整个这个社会形式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包括比如说1917年的这个革命包括苏联解体，可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事件，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实在我觉得可能是包括西方的学者俄罗斯学者中国学者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都我觉得没有得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就是包括这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苏联解体到底是这个原因在哪儿？
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把过去的某种苦难归结为某一个领导者，比如说像斯大林啊或者中国的某位啊，
嗯，
就我们不提那么具体了，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历史有问题，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
嗯，
那么比如说斯大林之前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在里面聚集着，
嗯，
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他的就那个乌罗马什他那个前面的广场那个设计，他说这完全是跟凡尔赛宫是一致的，我当时觉得就是你知道那个毛骨悚然，就觉得那么有这么强的一个文明的情况已经在所谓的规划理想主义城市嘛，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理想主义城市，
对，
它是一个它要引导这个人类未来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城市，
对，
那我觉得竟然把这个传统概念竟然植入进来了，就是传统的这种对宫殿呢，啊，对那个我们讲的景观的规划呀，
嗯，
包括交通的规划特别好嘛，他们从那边从来不堵车，
对，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规划和现在看起来的这种情况，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民主或者说有些经济活动好像更丰富了，
嗯，
但是反而我觉得好像文化在处于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地，
对对对，
嗯，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最早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当然都是一边倒的去骂这个前苏联所有的这共产党政权，然后出了当时有整个一个文化潮吧，就是揭露什么苏联的这个斯大林时期和沃萨夫时期布列涅夫时期等等，有点像咱们80年代就是一经历文革以后的那股潮，
嗯，
但是可能做的要更过，就是觉得一味的去排斥，但其实苏联一掌政了以后，苏联共产党包括列宁啊等等，他们其实确实是我觉得对这个国家也做了当然也有坏的地方，集权啊等等，但也有很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就比如说吧，而且他们当时是引进特别先进的一些想法，就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北欧都没有的，那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
啊，是吗？
八小时工作制，1917年，二几年就开始有了，
所以说它是非常先进的，
非常先进的。包括比如说20年代开始为各个这种大的，像你们看的 Elon Musk 那种大的工厂，它每个工厂会在克里米亚，在黑海边上建一个疗养院，
嗯，
专门为工人们，就是夏季他们可以去疗养的。这不是说只是为领导阶层，而是为所有的工人做，包括这个少先队的夏令营，
嗯，
之前是没有的。
嗯，
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确实包括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嗯，
就完全平等了。在说实在，在1917年之前，
嗯，
就沙皇时期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包括在做工啊等等等等，妇女其实地位是很低的。这其实我们也知道，美国那个妇女是在二几年还是三几年才得到那个投票权的，是
瑞士是7几年才得到，
对，
很晚，所以说非常奇怪，就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世事变幻，不像很多历史学家那样说要经过多少多少年。
对，
我觉得这更像最新的，就是说很多历史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三代一变，就是每三代好像就有一个大的变化似的。
对对对，反正但是我觉得每个民族都应该说是怎么说呢？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都配自己。民族，因为这是自己的民族，我不知道这话说的清楚不清楚，就是说，
我觉得有意思，就这样去谈有意思。
啊，
对
对对，因为就包括比如说，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我觉得，包括那之前领导人，这都是民族自己的，也是一个要说大，就是佛教里面的业，你知道吗？有跟这个其实也有关系，
对，就都是一个循环嘛。
对对对，一个循环，
循环，
就不要一味指责这个人，或者说是啊他，
嗯，
其实我们比如说选了一个不好的领导者，
嗯，
或者是一个领袖，
嗯，
所有生活在这国家的人都有责任。
当然
我们可能不像西方有那种直接的投票权也好等等，但是其实我们潜在的也有责任。
是的
这说到政治，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非常的矛盾，就是说把很多事情只推到一两个人身上，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我一直解释不了，就是说我觉得即使我们不把它放到一两个人身上，就是说一个我们讲啊，就是中国现在提有伟大民族的复兴，我觉得其实这个复不复兴啊，好像也跟这个某个领导的情况，或者说某个现代的就是经济的情况，可能也没那么大关系。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正好是跟我就这十年来对整个比如说这种我们讲共产国际也好，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遗留，我其实一直很关心，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受这个影响太大了。比如说去外蒙古，去北朝鲜，去俄罗斯，就那个2005年那个时候去，都是那个差不多时间，2005到2009的时候。
对。
然后最近我去了一个国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我去了那个挪威。
哦。
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让我特别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然后呢，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那个一个点上，那是不是就是资源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好了嘛，他有石油，有渔业，有各种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那里的人，就是说，一说啊中国的，他就马上就是你就是同志嘛，就是说会很开心。然后呢，谈起来，但是你又觉得他的所有的系统是纯西方的，
对对对，
就纯那个欧洲那个从美学到各方面，但是呢又完全不是。比如他讲的那种公开透明，这种公开透明你在西方也做不到啊。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也就是说，我觉得两个，我当然我觉得谈这个主义的已经很过时，比如说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我觉得它真的不是，它就是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变革，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工业革命的一个冲撞吧，
嗯，
这工业革命的冲撞到现代性的起步，
嗯，
到一个成熟期，
嗯，
就我觉得可能是我一直在思索这个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那个黄金阶段来得太早了，
嗯，
也就是它的黄金阶段可能到，比如说1919年一直到可能1966年，
嗯，
就是已经是它的黄金阶段了，
嗯，
然后后面好像要经历一个衰退期，
衰退期，
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然它现在还是很强大啊，
对，
对，国家还是很强大， 然后普京还是很牛逼的，全世界的领导者啊。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还是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体的这种衰落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整体的衰落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讲的叫一个走向低谷，但是也要又要走向一个高潮的一个状态。
嗯，
对，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人要，他不是修复，他不需要修复一个过去最美好的或者说最完美的状态，他是需要可能经历一个状态，重新认识自己。
对，
就是认清自己的状态。
嗯，俄罗斯这个民族还是挺矛盾的，也挺分裂的。之前我其实也说过，确实他这个活跃期可能经历了，我觉得可能他们一直就说，就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啊，就是可能是60年代、7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一种这种僵化，整个的这个僵化，就是不只是政府部门啊，这个形成了一这种官僚体系。
嗯，
我觉得对这个可能，
嗯，
这个影响也挺大的。同时呢，这种僵化也慢慢的就是蔓延到整个的这个社会了。
嗯，
就是包括开始阻碍，其实是阻碍一些社会新的潮流的一些发展。去开始去遏制它。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其实苏联就是刚成立的20年代的时候是特别的一个
很强大。
蓬勃发展，
对对对对对，
一个新的国家，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充满激情，
对对对对，很期
待，
对，
非常期待，而且当时在艺术界也是出了一批特别优秀的，
是是是，
各个画家，对音乐啊等等，
嗯，
这个戏剧啊，
嗯，
包括电影《爱森斯坦》啊等等，创建的新的这种剪辑的这种手法和语言。还有很有名的一个，当时是这个拍电影的一个，就是纪录片叫《Ziga Verdov》。特别，他有一部片子是21年拍的，叫电影演，就拿那个电影机到大街上去拍，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镜头，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去剪，很早了，你想21年的时候，
实验性，
非常实验性的这种东西，对，包括在建筑界，他们就当时已经就是有一些超前的一些想法去建一些那种现代城啊，对啊，现代城啊，或者是一些创建新的社会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非常好，到后面一点一点的，当时经历了一个比较黑暗期，斯大林时期。
但是我也不觉得是完全斯大林主导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描绘里面，我认为杜撰的成分偏多。
对对对，
比如说什么他的一个他的情绪，他阴沉的脸，他什么，我觉得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呢？
对对对，
是吧？就是说这个过多的描述一个人的情绪化，
对，
这么一个情绪化的人是不可以当到那个领袖的，其实是不可能的事。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就是这个情况的描述的过度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好像也有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一堆人的一个职，算是他们的职业，也就是说，你们的职业其实是，管理好这个国家，做好这个工作，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没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儿。
对对对。
然后呢，把这件事儿就归结为某个领导者啊什么这种。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困扰的，因为你从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读这个历史，你读不通。比如说我们说啊，谁时期的什么这个世界这几十年好像就很苦难很黑暗啊，好像整个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好像都这样写，比如说某个人是暴君怎么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懒惰的，这就是避重就轻，就是我们说啊，就这个人好了，那历史得到了救赎，因为后面出现了明君明主，是吧？那象征的是不是这个呢？可是社会架构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们怎么可能依靠明君明主再活下去呢？
对，
我觉得这个不现实的。
他可能有自己好的，反正其实很多大型的这种工程建筑，包括整个城市的规划，都在斯大林时期完善的。
就是
莫斯科的地铁是在斯大林时期修建的，还有很多的这个铁路，包括这个完善的这个西伯利亚这个铁路，
包括登月啊，所有这些
，
就是说你这么说就很没有意思，就是因为它或者说很有意思也在这儿，就是它是一个或者说也许它的步伐太快了。其实我们往往发现，一个历史时刻，这种被称为有问题的这个领导者，其实可能都是因为他们的步伐太快了，就他的快到了跟不上，就所有的东西跟不上，然后当他的这个能量一逝去，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也就随之崩塌了。
嗯，
因为他以前设置的架构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关键人物，对，他去启动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创新其实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因为当形成一个官僚阶层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非常排斥创新了。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封闭的一个小圈子，他们只要保留自己这个小圈子就行了。
是是是。
然后没有新鲜的血液不停地去介入到里面，他们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那什么。
这跟中国的那个历史，我们谈就是我们不谈现在啊，我们谈过去的那种官僚体制是一样的问题。
对对对。
后来你发现君王做不了什么。
对
对，包括嘉庆，包括什么之类，谈到这个清代的这些皇帝们，我觉得他们做不了什么，因为他做什么底下都有抵触。
对对对，
比如说总理就说，哎呀，这个做不了，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会导致乱啊什么的，啊，这个经济不要开发啊什么的。
对对对，那最后他们其实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离现实生活就脱离得非常的远。
是是是，我觉得这更像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好像一个终极问题似的，就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或者说逐渐庞大的官僚体制。
嗯，
这官僚体制也包括所有人。
对对。
因为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嘛。
对对对。
像我的家人可能也有这种公务员，你的家人可能也有。
对。
那么他们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就是卷到这个体制里的最底层的末梢的人嘛。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这个系统越来越庞大，那你想？大家都去当公务员了，谁去做？谁去做很具体的工作呢？
对，
是吧？
对，
所以很具体的工作缺失。
是是是，
嗯。因为讲到这个，我也是我这次的展览的，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总的题目，我的设定叫没有真身。
嗯。
就是在希望讨论一个在今天的危机，
嗯，
就是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身份的缺失。
嗯，
就是说身份缺失，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冲击很重要。一个冲击呢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嗯，
这个虚拟货币，就是虚拟经济的出现，
嗯，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质押的方式，
嗯，
不用比如黄金质押的方式来思考经济活动了，
嗯，
这是一个。另一个冲击来自于就是互联网和这个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个冲击，
嗯，
就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嗯，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冲击下呢，身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嗯，
比如以前我们会说到，说刘璇，哎，你是做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呢，你的爸爸可能就是做这个的，
对 对, 对，
然后呢，他有一种，当然我们说啊，这种接班制度也有它的困境啊，但是另外一点讲，确实这就是一个那种好的职业化的延续，
对 对, 对，
比如说你是某一个啊专业的这种，那就是很专业，那别人都会很尊重你，因为你的家传可能有一些别人根本不会知道的这个线路啊，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在今天呢，就是说。就像我们看到 Google 的这种信息泛滥一样，你可以做任何事儿，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比如刘璇，你今天说你是电影导演，我相信；明天你说我做了那个，开了个煤矿，啊，我也完全相信。对，就是说他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放逐到一个现实社会，他的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你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这样，身份都在变化，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我说这个危机就在于。就大家对这种变化的不适应，其实现在是同时间在发生的。
嗯，
也就是说，你吃了一个药，这个药有并发症。
嗯，
那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危机。
嗯，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很难找到我们说啊，你比如找工作，怎么找工作？现在的找工作的办法是变成了，你要有一份好的简历。
嗯，
然后你到处去投。
对对对。
啊，可能跟你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你最后找到一个工作就不错。对
对对对，
啊，然后你可能在那儿干几年，然后你独立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对。
那你觉得以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
不好说啊，真的不好说，因为我觉得它的人群的这个情况太大了，比如说这种东西的改变，也来自于比如说过去的生产关系的崩塌断裂，比如以前我在伊卡特琳堡，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也是。它是有着足够的生产机会的，比如你可以进工厂，也就是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生产者，你辅助那个机器来完成工作。可是今天没有了，大家不在你这做加工了，你也不生产东西，
对，
所以这个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这些工作者去哪儿呢？那他们就干别的，干什么呢？就是说以前还是说我不在202厂工作，我去203厂是吧？现在呢没有厂给你。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然后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有意义的地方也在这，就是说它能让我像照镜子一样去重新看待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
嗯嗯，
因 比如说我看到叶卡德琳堡，我觉得特别像我的80年代和90年代那个状态，嗯、就是百废待兴。然后你也看到最商业的广告，可是隔一条街，你可能就看到那种倒塌的房屋。
对，50-60年代的是吧？
嗯、
那种，
嗯，
对。但是俄罗斯人可能跟中国还稍微不太一样，他有自己的一些性格和一些自己的，这也是导致他可能，这种整个现在这种发展轨迹啊什么的，是吧？因为中国确实，我觉得从就是文革以后，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民族整体，是吧？然后，现在反过来看，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确实挺棒的，就是这一点务实特别那什么。
嗯。
但是现在就经济改革已经30多年了，我们回过来看，有点问题，因为有一些可能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啊，历史不够历史的或者什么的，我没解决，就把它给就当忽略掉，
搁置了。嗯。
现在反过来已经开始影响到，可能我们确实住的房子啊什么特别好，这个开的车啊、吃的饭啊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影响到我们内心的一些那什么的，就有问题了。
或者我会把它理解为一种，就是说价值观的大逆转，
就是
这个价值观的逆转，其实就是2000年以后，我认为就是说它大爆发了，就是以前我们还说有道德感。现在什么道德感，你别提这个事了。
对，
获利，
对，
甚至现在连获利这个，就是说这么说都不说了，大家成为默认。
对，就直接是默认
了。默认了就
对，
你挣钱了就行了。
对，
其他的你用地沟油了或者你什么无所谓。
无所谓，而且这个是可以拿来炫耀的东西，就不管
对，
你不择手段，但是你获利了，你挣钱了，这是应当。
对，
这个就是挺可怕的。
是，
所以我。其实去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想拍一个纪录片，就叫《金钱这个王八蛋》。然后其实就探讨现在这个金钱对年轻人，或者是当然要说到了对所有的人的一个影响。
是这样。
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尤其在中国，它整个的这个。
对，但是我觉得拉回到我们的项目，在俄罗斯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你既意识到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危机，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什么经费，但是呢你又意识到他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在没有什么经费的情况下，其实他有他铺张的一面，然后有他浪费的一面，然后有他自身消耗的一面，我觉得非常的奇怪。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本身就像一个怪兽，他会把他本来提供出来的一个东西再吃掉，也就是说他的孩子可能会被他自己吃掉，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恐怖的，这就很像那个我觉得体制转型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可能能长得很好，但是长着长着你就把它又吃回去了
啊，
就又变成体制的一部分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看到那个在叶卡德琳堡的一个情况，但是当地人的情况我还是只能说非常不了解，我只能说通过他们给我传导的信息说，当地的人还是很喜欢比如说古典音乐，比如说这种交谊舞，因为有这样的活动场所，那我觉得这种对古典艺术的爱是不是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逃避呢？
有可能是，但有可能我觉得还是他们有这方面的传统，这方面
这个
是
这
样，对这个传统，而且当然可能我觉得就是你去可能把接触的这个人的层次还是比较高，因为你在说这个时候我在想是会听交响乐，但是可能同时在一个破败的房子边上，可能有一帮酒鬼在那喝着假冒伪劣的俄罗斯伏特加，拿着一个咸黄瓜在那喝的东倒西歪的，这种情况也有，或者甚至比如说吸毒这个现在在俄罗斯非常严重，
是
吧？年轻人对，
毒品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它怎么会，就是会消耗掉你所有的，
对，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因为首先当然就是借着这个离中亚这个地区啊，阿富汗那这个。这通道其实他们一直在说这个毒品通道一直在通过俄罗斯蔓延到欧洲，这是一个通道本身，因为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这在去叶卡捷琳堡之前是不是去的莫斯科，对吧？应该先飞到莫斯科。
对，
这个莫斯科跟叶卡捷琳堡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 本来不一样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嗯、
他们俄罗斯人自己都说，莫斯科叫他们叫莫斯科，就是单独的莫斯科国，就这样。
嗯，
因为它跟整个俄罗斯包括跟这个地区的差别太大，
嗯，
特别的大。嗯，叶克金能堡可能最近几年发展还行，之前可能更要那什么。嗯，现在这几年普京也有一些支持地区计划发展的一些计划等等来实施的，所以啊，挺多面性的，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真的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有人比较乐观，看觉得俄罗斯非常好，然后尤其是在中国特别的喜欢欣赏这个领导人，但其实俄罗斯本国有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非常现在就是最尤其最近几年特别排斥，
当然
这些东西，但是俄罗斯的就是也是分化挺厉害，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普京，特别喜欢普京。
对，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比如说你开始咱们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谈到一个民族，因为你据我了解嘛，你当时拍那个跟着拍的那个成吉思汗的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对，我就想，哎，刘璇你怎么看呢？就是说蒙古这个民族和俄罗斯这个民族，因为它好像在乌拉尔，它是就是它构成了乌拉尔人，甚至
对，
就是说这个地区，因为我们在那做项目，然后就对这个地区越看越觉得着迷，就是说它好像是一个有这么一个大的历史的人种的遗留，到地缘的关系，到它是什么。特别的有趣。那你怎么看？比如说俄罗斯这个民族里面的，因为它肯定包含着蒙古民族，
对，
和比如说乌拉尔这个民族，它是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情况？
俄罗斯人自己都说，他们有一句谚语，就叫每个就是不是每个吧，每两个俄罗斯里面都有一些这个叫塔塔尔族的血统，就是东方人的血统，他们对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他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大是带有一种民族情绪吗？还是不带？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到，我们小时候我记得讲历史的时候，比如说讲到，蒙古就会说是一个入侵。我觉得其实你越看这个历史就越不是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觉得你说不清楚是谁入侵谁。
是真的说不清楚。我觉得，但是，就是应该说官方的口径吧，包括可能。俄罗斯的大众口径也是入侵，是侵略，对，比较的排斥，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到现在传下来的很多就是词语里面比较坏的东西都是塔塔尔语里面，就包括他们就是特别有意思，俄罗斯有特别丰富的那种骂人的话，脏话，其实都是塔塔尔语里面的，
是
吗？对，就这个。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学者一直也在说，就是确实给俄罗斯带过来非常很多很优秀的东西，从东方传过去的，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去一味的去排斥这个。
对，因为我觉得它跟政治需要它不符，因为就是真正的知识就是知识，或者说某种融合的开始就是某种融合的开始。因为看到这个线索呢，是在我记得几年前吧，当时我看到一本书叫《战争的果实》，因为那个作者就写说，我从来不会喜欢说好像变成一个什么战争的军国主义的什么那种人，他说你们也千万别骂我这个，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但是呢，很多时候战争确实促成了很多技术的传播啊，人种的交融啊，然后呢尤其是文化上的这种震荡，但可能也都是在比如说这个战争时期和战争后期的这一段，文化可能是最厉害的。因为那段的文化是，因为我们通常说战争战乱了哪还有文化呀，其实不是，就反而是那个时候最能引发你对人性的思考啊， 对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社会的这种思考啊，各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他有趣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蒙古族和这个，应该是蒙古族和北欧人形成了乌拉尔人嘛。
对。
也就是说，乌拉尔人的这个地缘关系上面，跟整个你看他像刚才你说的，虽然是毒品是不好的事，可是他连通这个通道，他必然就带动文化呀，
对，
还有其他东西的发展。
对。是，因为俄罗斯因为就是在这之间嘛，就是有一个大的通道，包括北线的这个茶叶之路啊，包括这个 北线的丝绸之路，现在提这个可能有点俗啊，中国到处在提这个，对，但其实是我觉得就是一直是这样，
嗯，
我真的我觉得他们，我们就是那个拍蒙古王那个导演谢尔盖巴兹洛夫，他也说，俄罗斯人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企图在忽略自己东方的那一部分，
嗯，
但是其实他们从东方得到了非常多的。不管是知识啊，或者是遗传的一些基因等等，而且不要忘了一个，就是从面积上来说，俄罗斯的最大的一大部分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
嗯、对，确实是、啊，这就是西方认识到的东方呀。
对，
就对西方来说，这是东方，
对，
不是什么那个西方，所以他就是说这种所谓脱亚入欧的概念，其实还是秉承了日本。
对，
提出的那个理念，
对对对 对, 对，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有问题。
嗯，
然后实在的沙皇那些阶层，就是从彼得大帝开始，
嗯，
彼得大帝就是说打开，就是不是说 Bill Akno Vibrope 就是打开了一个朝欧洲的一扇窗户，
嗯，
在彼得堡设立首都，
嗯，
然后又开始创建自己的这个，
嗯，
这个航海舰队啊，
嗯，
等等等等，
嗯，
然后所以从他以后一直到其实。十月革命之前，整个那个贵族啊什么的，
嗯，
都是念从欧洲的，
也就是说非常的融入那个工业革命的系统。
对，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他们的这个系统的创造，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就是有不可能有十月革命。说回来，
对对，
就是带着开放性。
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贵族特别有意思，有很多贵族他们有自己庄园，有成千上万的农奴，
嗯，
他们不会说俄语。
我知道，我
对，你知道吧？
才理解这个，
他们说德语，说法语，
嗯，是，
都是这样。但是他底下的农奴全都是不识字的，就是，
嗯，
而且那个俄罗斯的农奴制是到1860几年，你就想，在1860几年之前还是奴隶呢，
嗯，
就基本上就是奴隶，
是，
就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奇怪，但另一方面，19世纪出了有普鲁西金，
嗯，
有，
嗯，
柴可夫斯基，有那么多画家等等等等。
我觉得很遗憾，就是当时他们把这个沙皇给最后给杀掉了。
对，
其实如果留下可能就好了，就是说这个系统就有意思一点。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当时，我还记得挺清楚，在那个伊卡特琳堡，他们给我讲，就在一个大教堂，
嗯，
当时在那里沙皇。最后的家族被囚禁在那里，
对对对，
一年，
对，
然后最后全都杀掉。
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这样的事情同时出现在，比如说在日本，
嗯，
对，就当时他们比如说二战以后，大家讨论，那个麦克阿瑟他们在讨论是不是把那个沙皇留下，那个，
嗯，天皇
留下来。那后来其实决定还是留下来，因为其实如果你真不留下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更军国主义的更极端的情况出现了，
对对 对,
对，就彻底失控了，因为你传统没根了嘛，
是是是是，
嗯，他没有这个线索倒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触动，
哎，
嗯，
他们也是极端性的，就是这样，就是想这个连根儿就跑，
连根儿
拔，对，很惨的，确实是那沙皇那一家人，
嗯，
非常不人道，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都是历史吧，我觉得再怎么指责也没有意义。那么我就会想很多，就是在今天的这种存在，包括这种对文化，我想大家谈起来其实都很客观，
嗯，
就是包括当地人给我讲，他也不会说这是羞耻或者这是荣耀，他都不是，他是比较客观的，
嗯，
就知识分子谈起来这个也是比较客观的讲，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对对对，
就是说他还能讲。
对对对，那
这
个就好，
这个是一个高级的状态。
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高级状态，就像刚才你说的，贵族会说法语、德语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高级状态还是在一群人，就是这群人是少部分，在这个社会阶层里面，因为这让我想到那个迪纳姆。
嗯。
迪纳姆也是他们就是体育俱乐部的这个，在那边是非常有趣的，
嗯，
因为我说这个迪纳姆的出现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他们有自己的旗帜，
啊，
然后他们的建筑本身是像一条船，
啊，
但是建筑元素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这种穆斯林的那种图形，
啊，
或者什么，这个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能经过红色年代呢，啊，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而且它不但经过红色年代，它是整个就这样下来了，
对对对，
今天就是这样，然后它的颜色也是那个蓝白，然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啊，
这简直就是我在那拍了半天照片啊什么的，然后想，就是怎么会允许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另外好，他们的很多，他们跟我讲当地的很多体育，就是这个参加 Dynamo 的这种体育明星吧，
嗯，
最后都进入政界，
嗯，
然后我就想啊，这个就是我再给一点幻想，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像间谍一样存在呢？是吧？就像007里面的那种，就是说他既是他是伟大的那个体育健将，同时他也是很有知识的人，
啊，
同时还肩负着什么国家责任，
对对对，
啊，所以他才能存在，要不然的话，你想想，那就是一定要把你统一掉的嘛。
对，或者我觉得不是间谍，可能甚至是可以达到一个组织，
嗯，
就像那个圣机会似的。
对，我在想
那种，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就是我觉得，哎，这有就太震撼了，就真有意思。嗯，
确实是，但是这 Dynamo 的我历史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而且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过了解过这个，你关注这一点，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你想想，你不可以经过这么大的社会震荡，你还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着。
对，
这个是很震撼的。
对，
这有点像，比如说你某个小区，从来没被人动过。
对。
而且你想弄什么旗帜就打着。
对对对。
你这边的事儿不会被影响掉。我觉得这是太牛逼了
啊！真是。
你想那么大的国家动荡，你都没事儿了。这个是有意思的，对。
是。
因为你想我们的情况里面也不会这样的。连军区都被人，是吧？这不可能的，所以就反而是这样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让我觉得着迷。也就是说，它好像有着一种另外一层的精英阶层的存在。
嗯。
这一点的精英阶层的存在，也许中国也有，但是它不明显。
嗯。
而这个精英阶层的存在是很明显的，存在在那里。就如果我说像那个整个叶卡捷琳堡或者乌拉尔地区，也许这个 Dynamo 的存在就是像旗帜一样。就是那个地方的探照灯，
对 对, 对，
或者说那个地方的叫什么，那个领航灯，
嗯，
就像那么一个东西的存在，
嗯，
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
对，
就这个意义就变得像一个，就是好像你人生命里面总有点东西，
对，
是超越现实社会的，
对对，
这种存在的，
对对对，
对，
这方面可能在俄罗斯天性上也有，他们有这种追求，
嗯，是，
有一种追求理想的一些东西，
是
追求一些，
嗯，
像你说的，
嗯，
精神灵魂层面的。
是，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他的宗教系统一直在发展。
对，
比如说我们到那儿有一个教堂，就是这种东正教教堂，然后我说，哎，这教堂看起来好像有新修的吧，就是修整的意思。
嗯，
他说不是，新盖的
啊，
就刚15年的历史。然后我说啊，这样的，我说还在盖，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欧洲整个衰落了，
嗯，
没人再去盖教堂了。就像中国，你建庙也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中国是另外一个。
在那边我觉得这真的棒，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地区的人对精神那种需要的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巨大。
对对对，是，确实，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正好经历了一个空档期，就是90年代解体的时候，实在特别乱，整个的这个就这一阶段渐渐的开始，从那一阶段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吧，然后也是从99年00年，就是其实就是普京上台以后，当时叶利钦时代其实已经开始支持这个东正教，因为之前一直是排斥，还是当然就是说没有那么在苏联时期那么大的那种压迫嘛，就是不提倡，是这样，但是他底下这个民众基础还是非常的大，东正教在俄罗斯这个心目中，这个宗教对这个宗教信仰这种需求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说，哎，就是毒品，我们就直接取缔，那就不行，这国家就没基础了。
是是是。
但是当时很重要，其实信号是90年代，还是叶利钦时代的时候，电视转播就是俄历的这个圣诞节，叶利钦去教堂拿这个。
俄历圣诞节和圣诞节是不一样，是
不一样
的。
俄历的差两个星期的，
差两个星期，
是1月7号。
1月7号，然后还有一个是很有意思，是犹太，犹太人的圣诞节好像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那天有一个犹太人的朋友跟我说过他的圣诞节，我说圣诞节好像不是今天，他说我们过的不是一样的。哎呀，太有意思了。
对
对
对, 对，他就一个信号，哎，就那什么，当时站在他旁边的话，记得电话上面就是他的那个，已经当时是副总理普京了。
是。
后来普京也接连每年现在都会去教堂这个圣诞节去，就是一 晚上，他们要一晚上这个
非常棒。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精神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认同在我们所谓的政治社会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神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说了，不管我多强大，我也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
对，
我们上面必须有一种能量。
对对，
就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结构，比如说在这个社会结构里面，人还是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
对，
是，确实是，对自己的生活啊，对生命啊，有一种责任感吧。
我就会有另外一层认识，
对，
也就是说他所负的这个责任，他不是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家庭、国家、家国政治的伦理，他还有别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们说到正义，
对，
说到这种公平。
对
啊，说到很多别的东西，就是说他是有他的诉求，
对，
他的诉求可能能通过这个来解决，而不仅仅通过什么经济活动，
对，
或者什么别的来解决。
对，这也会形成一种的秩序，一种内在的秩序在社会里啊，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对，这你，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确实是这样。
是，对，我也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也觉得很那个，就是我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以前这儿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厂。但是现在也关门了，然后我说这个太遗憾了，因为我特别想去那个电影厂看看，就是老电影啊什么的，就是语言看不懂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图像本身就会告诉你一个国家的历史。
对，其实这很重要的。
是吗？
那你是在那边待了多长时间呢？
两天。
就两天的时间。
对，
哇，那你可够敏锐的，那什么，
因为就是一直有关心嘛。
哦，
你像之前你也推荐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对，
去莫斯科，
对，
我觉得这是一点点积累过来的。
对，
然后包括我去外蒙古，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全球的知识需要去某个地方补回来。
对，我觉得这你说
每去一个地方都觉得哇塞，太震撼了。
对，因为感觉你好像都了解似的，因特网随便输进去照片、录像，所有的什么维基百科什么这些都有，但
其实完全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包括比如说对一个地方的认识太简单，
对，
你我们像我在欧洲待嘛，现在那就看，一提中国，那不无非两件事儿，
对，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爱卫卫。然后我觉得
有点太那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聊，
太无聊了
啊，很无聊，而且大家的知识非常匮乏，也就是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其实是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很暴力的拒绝掉，我觉得这是问题。
我觉得可能这其实跟人的现在的因为这个信息量太多了嘛，他可能需要就是不自然的去简化它，然后而且太快了，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挂标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包括现在的这个微信啊，或者社交媒体什么的，
没错，
就是挂标签。
是，
你可能跟这个人就见了几次面，但是你要抓住他的一个标签，你就直接给他挂上了，或者一个什么事件，你要马上挂一个标签，
对，
或者一个什么，其实他本身这个事件或者是一些东西很复杂的，你知道吧？是吧？这里面
当然
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就跟人似的，人也非常复杂，但我们已经习惯挂标签了。我知道李振华就是国际知名的策展人，我就想要挂，就不自然的我就去挂标签了。但其实我对，但其实我知道你特别喜欢中国的餐饮，你喜欢做菜，是不是？
对，我学这个的。
对啊，然后你其实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是，
但是
就像我现在，但是我觉得刘轩你说的对，但是呢，我想我在尽量的破除这个，就是我想回到一个认识一个人的状态，就我不希望变成我认识，比如说什么什么知名导演，什么什么知名艺术家，
对，
某某某，我觉得首先我应该认识，比如说刘轩啊，我认识你，然后我对你的兴趣可能来自于你，就是你个人本身，就不是来自于什么。你做了什么？甚至
对，
你做了什么也不重要。我觉得人是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东西。这个吸引的东西，挺奇妙的。有时候你就觉得，这哥们儿挺好玩的，就你跟他去聊聊天或者喝杯茶，
对，
就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有回到这个状态， 因为要不然我会觉得我们都太成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认识人呢，比如说甚至社交圈都有攻略嘛，就是说
对
特别机器化，就是说
对对对
我一定要跟你，有的人就是我见了他我就觉得累，为什么呢，就一直聊那些废话，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是中国的一个、
嗯、
一个现象嘛，真是
这
样，是非常累，
是
说实在得跟你这么聊天就这种方式聊，而且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不会浪费时间的聊这个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干嘛要聊，哎咱们聊点什么，赶快做一个项目赚钱，赶快怎么样什么的，
对
就
非常机器化，
非常机器化，
因为我觉得那种机器化最终导致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的，我们讲文化趣味就全都被削弱掉了，
对，
甚至被消光了，比如说你就这么机器化，比如说他就会有一天就会问你，我为什么要学习某一个语言啊是吧，我为什么要了解当代艺术
啊，
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演化的非常糟糕，就是说比如说他很无，以前是可能还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懂，今天是很无耻的就会说我看不懂我听不懂我搞不懂你们在做什么，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机器化导致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说你可以不懂任何一件事，但是你不能拒绝好奇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你应该对任何一件事产生好奇，这就是你社会良性的机制了，
对，
要不然就变成我很有效，我做事很有效，然后呢那机器比你更有效，
对，
那我干嘛要你呢，我觉得人恰恰是那种这种细节的东西或者说情感的东西或者某种好奇心，就你才能让这个社会有一种奇妙的温暖的东西，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这确实是这样，是，所以其实刚才说的机器，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稍微感觉早一点，但肯定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对整个人的社会，现在已经开始了，
是看到其实我们看到的百分之，尤其在网上的信息类的东西70%以上是机器写的，
嗯，
对，就是它已经不是我们人的东西了、
哦、
所以我们老谈的一个所谓的什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早就开始了，
嗯，
从它被创造出来那一天，
嗯，
它已经跟你是共生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去理解，我们还要用人的方式去理解人工智能，瞎掰的，这个人工智能本身一出现就是对你是替代的，
嗯，
也就是人的存在本身是受到威胁的、
嗯、
可是呢你的受到的威胁并不是说你的文明受到威胁，而是你的这种种群，
嗯，
就你的种群处于劣势嘛，
哦，是这样，
对，比如你的生命不可能比一个机器长吧，
对啊，
对吧，现在的机器是没有你长，但是未来肯定是机器比你厉害的，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它的概念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存在，它是一个大的知识体，
嗯，
它是没有形状的，对
对对对，
然后人是有具体形状，你之所以成为个体，你就是应该有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
对对对，
这个是机器无法复制的，但是如果人都没有的时候，那机器自然就取代你了。
嗯，
对。所以一个时刻的出现，不是说我经常在想这个，我们老说一个什么对一个什么的替代，是因为什么什么的衰落。
嗯。
后来不是因为，是衰落是当然了，但是另外一个点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新事物会出现？
嗯。
就是因为你本身这个时间发展到它是很自然的出现，
嗯、
就替代不是说经常我们说这种很暴力的方式开始啊结束，不是这样，是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嗯，
比如说你现在的管理，你公司经营不善，
嗯，
你管理的不好，另外一个公司出现，你公司自然就倒了嘛，
对对对，
那当然对你来说你带着情绪写这段历史，你会说太残酷了，我这个啊对对对创业之难哈啊收手之惨，但是这没有用，因为别人对你的替代关系也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击垮你，
对，他的目的是要生存下来，
发展，
要发展，
对，仅此而已。
那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
嗯，
是不是？
种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嗯。
但是呢，种群之间为什么相互依赖？
嗯，
就是因为你有的我没有，
嗯，
或者说你的存在本身是我存在的一个理由，
嗯，
那这就有意思了。比如说，那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低等的生物也都还存在着，对吗？对吗？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说，干脆就把这些全灭掉得了。
对，
其实不
是，
是
最高级的就行了。
对对对，其实不是的。对，
哎，挺复杂的这东西。你怎么看待？就是比如说人死了，但是他的形象，他所有东西还存在在因特网。
可以无限的去，它一直存在着，
一直存在。
嗯，这也是我在讨论的，就是说这种身份危机的一个困境。
嗯，
同时呢，比如在今年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就在工体这边金阁做那个展览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在找那个何元温的作品，
嗯，
然后呢找何元温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啊，他有一个推特，
嗯，
然后我就上他的推特了，他每天就发一条说我还活着，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是他发了很多年了，
嗯，
啊，从推特可能多少就发，好多年了，但是呢他几年前其实已经去世了，
哦，真的，
对，
不会吧？
对，然后现在还在发，
哇，哦，天哪，
对，所以我说这个是
因为什么去世了？
就是就老死了，对，何元温很老了嘛，就是他就老死了嘛。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突然起一层鸡皮疙瘩，就说这人已经过去了，
对对，
可是他每天还在发，在发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他自己，
我知道，
嗯，有可能是他的助理，也有可能就根本就是一个机器人，
嗯，对，
就是网上的这个智能的存在，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智能的存在就是告诉你他还活着，
嗯，
对。
嗯，
所以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它活不活着就是作为一个比如有机体存不存在不重要，
嗯，
对，因为它作品所揭示的那种东西现在就是写日期嘛，
对，
不断的写日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那我觉得它这个日期所代表的那种人类的那种意义在这个时候就是被彻底的被那个放大，或者说对推到了最高点，也就是说活着，对，一个人的生与死和他在虚拟世界的这种延续，
嗯，
非常强大。
对，这个很有意思，是不
是？是。所以我对这个是特别感兴趣。也就是说，人的死亡，我现在想，可能年龄大一点儿就会想的多一些。小时候就对这个不会去怕，
嗯，
不会怎么样，因为是不会去想，甚至，
嗯，
现在想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去思考这个死亡，
嗯，
然后你怎么去思考就是那些永远不会被磨灭掉的信息，这以前古人我想什么也留不下，
对，
所以他要一块墓碑，
对，
但是其实还是留不下，
对
啊，但是在今天就是说好像什么都不会留下的时候啊，因为你很碎片，
嗯，
你的存在本身都受到挑战，
嗯，
就是你的个体性变得很模糊的时代，可是什么都会在那儿，
对啊，你每天的一点一滴发的邮件发的微信的照片，
嗯，
所有的
非常恐怖，其实
很恐怖，
是
包括有些专门跟踪你的路线图啊，你在哪个餐厅吃了饭刷了什么卡，
对，
这些东西
大家马上就知道你在那儿，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要重新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以前我们挑战的存在感它在于就是因为时间的磨灭，这个存在感会受到挑战，就是永恒是没有的，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困境去挑战，那么在今天我觉得存在感恰恰是在于你的存在感其实超越你的存在，
对，
就是说这个或者说存在本身超越你的存在感，
对对对，
就是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变成整体这个知识体的一部分，
嗯，
对，也许这个知识体本身就是通过你在变脸在不断的改，
嗯，对，
或者学习你的行为，
对，
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最终也许我就开点玩笑说，
嗯，
你的生命可能就是一个数据的曲线，
嗯，
对，或者一个弧线，
对对
对,
对，
然后人家说啊这就是你的生命轨迹，
对
对，
就看流量呗，
啊，这个很
李正花的流量是1500万啊，点击率，哦，他这个人牛逼啊，那个人才100万，嗯，啊，刘璇才100万，不行不行，就是这么来评价，
那不一定，就是说你可能有的人一出生就是几个亿的人，是吧，比如说什么什么卡塔尔的什么王子乱七八糟，然后一看生命曲线一直是平的，没有惊人之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
对，
就是说普京那肯定是哇暴风值啊，这以前干嘛的一个特工，
对对对，
啊，没有，几乎零，因为没人知道他的职业生涯，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啪出来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有意思，因为它都是这个反而是公平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公平在于它通过一种更冷静的方式或者说更科学的方式去看，
嗯，
你这个人生，当然你活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我就觉得，你说他可能是就十万，但是他可能会，比如说是在一个瑞士的一个商屋里面过得很起、
嗯、
一生活，对不对？很舒服在上面，或者是就是在什么某个海岛，甚至连因特网都没有，所以那可能是零。
嗯，
但是他其实过得很舒服，他只要内心好的话，那有的人峰值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啊，或者一些媒体的人员。他是非常的痛苦生活的，
我倒不觉得，我倒觉得我倒不想用痛苦来形容他、
嗯、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现在才有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就是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我们讲的玩偶。
嗯
那么以前比如说你自己的生活你把它全都暴露给大家的时候，那你就是这个时代的或者说这个社会舞台上的一个玩偶。
嗯，
就大家当然追捧你，因为大家等着看你的笑话。
对
啊，你的私人生活啊，
对，
又离婚了，
对，
然后又爆出丑闻了，
对，
然后
又招妓了，吸毒了。但是同时他们也获利啊，因为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比如说姚晨的微博，但现在他们其实也不太敢做了。
嗯，
发一条隐性的广告十万，
嗯，
就可能就几句话。但因为他那个，比如说他微博群是就2000万人嘛，但其实他已经变成自媒体了。
我当然知道了，我当然
知道，这些都知道。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的出现，它是双刃剑嘛。
嗯。
比如说我攻击你也很好攻击啊，你的粉丝也不会什么。我觉得现在都是夸大了粉丝什么，把谁灭掉了什么。
嗯。
瞎掰的，灭掉谁啊？
对。
你只要有钱，就可以足够发动足够庞大的水军，
对，
来互相灭，是吧？
对。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件事儿本身，我觉得它自身的意义，就是说你自己做做也觉得很无聊。
对，我觉得也是太无聊了，这种东西。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也触发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核心的问题不解决。比如说，我们说回到这个事儿，影响力，那也是你的核心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到普京，大家为什么爱普京呢？就中国人啊，爱普京，有些人，那我觉得有些人为什么爱普京？那他的形象，他是经营他的形象的，
对对对，
身体保持得很好，
对，
有可能做整容，对吧？
嗯，
然后这是他的形象。另外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很昏庸的人吗？根本不是，他还在做他的革新，他怎么跟那个整个美国这个整个的这种系统以及全球的经济系统搏斗，他在做啊。
对，
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因为这个是一个分分钟他可能丢命的事儿。
嗯，
我们不要看说谁谁谁做了什么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人在今天都是分分钟可以被抹掉的。
对对对，
因为今天的科技就是可以做到这个。
是是。
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冒险，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那样恐怖的一个位置上你的存在，你必须专业。比如说如果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政治家，我想他肯定就是更大的一个丑闻了。
那对，我这方面我觉得他绝对是很尽职的。因为包括比如说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连着办了两次新闻媒体发布会，是直播的，4个小时。
4个小时
有邀请所有的媒体，当然肯定预先这个问题啊都会有一些那什么，
当然，
但是他这是直播的，他不会有中间有一些那个什么。但后来其实好也有一些反对者说，其实他耳朵里面有一个隐藏着一个小耳麦。
对呀、
耳麦放在里面，然后他的那个幕僚啊，会随时就是发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会随时应对，给他做一些提示。
正常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现实里面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嗯，
就你觉得，那你期待这个人什么是神吗？不可能的呀，他只是个人而已。
但我们看大片看多了，也非常希望期待神。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期待本身也造就这个社会的问题。因为你期待他是神，你也就不可能成为嘛，你也可以。
嗯。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嗯。
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都成神，也就是说，他为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提供了可能性。
嗯。
然后你可以跟神有通。
嗯，
哎，你比如说可以去教堂啊，可以去哪儿啊？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你真的需要。
对
对，
我觉得人还是有这方面的需要。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我觉得说回到这个事，我也觉得，在那儿能做一个展览很有意义，就是说在俄罗斯能做一个展览很有意义，尤其又去了叶卡捷琳堡这么重要的地方。 我在没有做这个项目之前连这个地方都没听说过。对，因为它是完全被我们今天的，我以前是遮蔽，现在我就是以前是故意不提，现在是真的是被信息遮蔽。
对
对，就是说这个信息遮蔽已经是因为如此丰富的信息，如此之匮乏，如此之单调，我觉得是今天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真是这样。因为我说实在的，现在都不太爱看就是新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到特别的单调。
对，就那么几件事儿。
就那么几件事儿，不停的在说，然后关注点可能就是经济、政治这几块儿，然后都是一些热点的东西，就让你特别的无聊，你知道吗？
对
啊，就是
因为这个热点，我在新就是微信上、微博上，
对，
也到处都是。
对对对对对对。一方面可能有好，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信息、这些新闻，但另一方面，大家知道都是一件事情。
是。
就我觉得挺可怕的，这个是吧？
可怕，真的很可怕。
哎，
很残酷，
很残酷。其实我一直刚才跟你聊的时候，我有想法，因为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许志远。
知道。
知道吗？他一直当时有一个想法，他对俄罗斯也挺有意思的。后来之前还去俄罗斯，做过一些采访啊什么的，采访戈尔巴乔夫啊什么的。也就说，哎，咱们做一纪录片吧，就是从东部也好，或者从西部往东这么着走一下这个俄罗斯，边走边拍，然后到一个城市一个点，我们找一些人有意思的人，不管是文化的，或者是政治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人，做一些这种交流，把它拍下来会特别有意思。我说，哎，如果你要能加入，我们做一个锵锵三人行俄罗斯之行，会多有意思。
是
吧？
是是是。当然，我很荣幸我能被邀请，我觉得很好，因为就是你越聊就越觉得这种事儿特别迫在眉睫。
其实是，
因为它比我们现在比如说新闻热点的那种迫在眉睫，我认为紧迫的多。因为有大量的这种被遗弃的空间，大量的人群，他们是没有办法跟人沟通的。
对对，
他们完全被这个现在的这种媒体的情况左右着。
对对对，是是。
然后
中国就是这样，我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娱乐化，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极点了。
哦，
真的是极点了。
对，
你看现在网络上的那个流行的所有的这些节目，都是就是完全我觉得是智商是零的一些娱乐节目。
是，
然后大家都疯狂去追这个东西，然后就我觉得挺悲哀的，说实在的，现在就是看中国这整个这个娱乐界的一个状况吧，就是这样。然后因为热钱涌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你也可以看到原来之前可能稍微有一点有一些想法的人，就是坚守自己阵地的人特别少，可能还有一些拍纪录片的，还有
根本守不住，而且拍纪录片的也被另外的情况所左右。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看到另外一种现实，就是在比如说电影节，因为我们最近走电影节多一点嘛，那么电影节的这个情况是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出现另外一种人，他们就是为电影节拍的纪录片。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为中国这个主流生产低智商的东西，可是你为海外生产了低智商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这
是海外低智商
啊，这是让我觉得更难受，就是说你有这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生产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对，
你可以借这个系统可以做一些有智慧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好多导演，比如说贾樟柯早期的那些作品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他不是为了什么电影节拍的。
对对对。
可是在今天我真的不得不说，很多人就是为电影节做的。
哎，就是这样
啊，你就是要么是奔票房，我为了票房做，要么就是我奔着什么电影节得奖做。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现实。
很恐怖。而且现在这状况跟当时90年代不一样。对，90年代是国内没钱。
对啊，
现在是国内有钱，有的导演甚至都非常有钱，或者说是找了一个赞助商随便赚一些钱，就是去玩儿。但我又要进这个电影节，那我就要设计好了，把这些东西拍出来。
是是是是。
其实很多他们拍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自己感兴趣或者想真正表达的。
是啊是啊。
是吧？
是啊。比如说那个前两年了吧，就是这个《白日焰火》这样的电影，我觉得不差，但是 真的没有我想象的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柏林拿了一个奖，我认为不是他的问题，
嗯，
是电影节出的问题。
对，
所以就让我觉得当时我跟朱元吉的讨论，我们的电影是去柏林电影节还是去那个鹿特丹的时候，
嗯，
我就说我不去柏林，我说我对柏林现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我觉得这几个大的电影节都不行了，
嗯，
戛纳也是没完全商业化，
特别商业化，
而且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圈子，
嗯，
小政治嘛，
是是是，
就是这种东西
是，
所以就哎呀，说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没看过，就是去年的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导演拍叫列维坦，我建议你看一下。
我看了。
你看了？你
看
了
一部分
啊，哦，那片子挺好的。
嗯，我找机会看一下。
嗯，
再看一遍。因为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俄罗斯，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困境无法解决，是语言的问题。就是我因为不懂俄语，
嗯，
那么沟通起来就你老感觉是，因为语境各方面就对不上，
嗯，
哎，这个是一个现实。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
而且他们好像也不太关注是不是说，比如说英语，
对，
他们好像还是比较强调自己的语言。
对对对对
对，
这确实是这样。其实反过来，外国人到中国来碰的情况是一样的，尤其现在中国。国家也比较那什么，就是中文特别好，特别那什么，以后全世界都要说中文
啊。现在有这个问题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去思考，因为我自学的语言嘛，
嗯，
那么我当时就有一种东西是伴随着学习语言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沟通，
嗯，
出现的一个身份，
嗯，
就是我开始变成一个第三方，
嗯，
就是开始呢。最开始肯定是你要护着自己的国家嘛，
对对对，
就别人一说什么就说啊中国好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昨天呢，我其实我还碰到这么一个现实，我突然想想，开始挺生气，后来想想，哎，就是文化，真是文化差。